今天讲到胜过巫术，第二课胜过巫术，胜过巫术第二课。我们上一节课特别讲到了被巫术攻击的一些反应，一些症状，一些彰显。被巫术攻击的一些彰显。特别是我们上一节课讲到了被巫术攻击以后，我们是以以利亚为例子，就像以利亚一样，他是被耶洗别的灵来攻击了。耶洗别的灵就是巫术的灵，耶洗别的灵就是巫术的灵，所以到今天他仍然在运行。而且我也讲了，耶洗别的灵就是像是魔鬼的王牌军队。耶洗别的灵他攻击以利亚以后，就会彰显出，首先会出现灰心气馁自暴自弃，就像以利亚一样，他在经历了一个大大的得胜，胜过了一个人，胜过了850个假先知、假祭司。但是感谢神的恩典，一个耶洗别就让他奔跑了、逃命了40天，仍然觉得不安全。所以巫术的攻击以后，人是有反应的，他会变得气馁，会变得没有安全感，会变得自暴自弃，甚至到一个地步，能够以利亚来向神求死，就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很软弱的光景里，很忧伤的一个光景里。特别上一节课讲到了巫术会给人带来心思意念的攻击，讲到了心思意念的攻击呢，又会出现很多的不洁的思想，甚至心思混乱，因为巫术就是混乱，甚至出现淫梦，梦里的不圣洁，就是性幻想，这样的一些都是反常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反常的事物背后都是有邪灵的影子，都是有魔鬼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来识别这个识破撒旦的诡计。以利亚他失败的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他没有来识破这个巫术，没有识破这个撒旦的诡计，所以导致他一直低落到低谷。甚至巫术也会带来身体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魂方面的攻击，就是思想意念的攻击，另一方面会带来身体方面的攻击。身体方面的攻击呢，会造成被攻击的人可能会身体很沉重，甚至背痛啊、胃痛、头痛，甚至头痛到一个地步很紧，无法思考，甚至会得别的疾病。你就知道这是一种压制，巫术的压制。所以我们需要来处理这个巫术，如果不处理的话，甚至会到最后的地步呢，会使这个人丧失意象。就像以利亚最后，他被巫术攻击到一个程度，他已经丧失意象了。因为以色列神给他的呼召是来复兴以色列，以色列在那个时期呢是，我们知道他非常需要的是一个大觉醒、属灵的大复兴，而以利亚基本上是已经做到了。但是在这个他即将成功的这个时刻呢，以利亚却逃跑了，却丧失意象了。我们知道以利亚刚刚神使用他击杀了850个假先知，所有的犹太人都大声喊叫说耶和华是真神，巴利不是真神，耶和华是真神。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是敬拜巴利的，敬拜假神的，但是借着以利亚，神已经让复兴的火点燃了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心都被唤醒，他们认识到了巴利是假神。而在复兴只差一步的这个节骨眼上，以利亚被这个耶洗别的灵攻击了，就是巫术的灵攻击了。巫术的灵特别攻击神的仆人、神的使女，攻击侍奉神的这些工人。而以利亚被攻击以后，他到了最后一个地步就丧失了意象。倘若我们想正常的话，以利亚他只要稍做一步努力，稍稍一突破，那么整个以色列就会迎来一个大复兴，整个以色列就会迎来一个大觉醒，因为整个犹太人都在高呼耶和华是真神，哈利路亚，所以复兴只差一步了，只要再迈一步，就整个以色列就复兴了。以利亚就完成了他的意象，完成了神给他的呼召，完成了天上来的意象。但是你看到以利亚最后失败了，是以利沙取代了他，所以当神的仆人失败的时候，神会兴起别的器皿来取代他。神说：“你去告以利沙来完成，我给你的职分，完成我给你的呼召。”哈利路亚。所以以利亚最后失败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最后丧失了意象，开始怀疑神是否呼召我 做这件事儿。后来他向神求子说，主啊，我不如我的列祖。这句话是什么呢？他开始怀疑自己了，他忘记了加密山上的得胜，他忘记了乌鸦叼饼的生活，他忘记了在一帮他乡，在那个寡妇家居住，神熬炼他的日子，所以他忘记了神是怎样与他同行同在，他忘记了神的在他生命中所行的一切的大作为，哈利路亚。所以他开始怀疑，主啊，你真的呼召我做这事儿了吗？这是反常的，这样的事情是为什么会来的呢？我们不能理性的去想，我们现在要识破魔鬼的诡计，这是巫术。大家一起说，这是巫术的灵。
这是巫术的灵。
哈利路亚。感谢神让我们认识到巫术的灵的工作。他攻击了以利亚，他同样今天也会攻击神的仆人和使女，所以你不要认为啊，他不会攻击我，但是他的攻击是无效的，如果我们认识他的作为。所以神今天也要曝光巫术的作为，感谢赞美主，阿们
阿们。
所以以利亚开始怀疑，他说，主啊，我不如我的列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主啊，你爱打发谁打发谁，反正我是不行了啊，我不做这事了。他开始违背了天上的意象，神也不勉强人，神尊重人的自由选择，所以这一点很可怕。当神尊重我们的时候，如果你选择错了，我们就会丧失护照。神尊重你是让你选择正确，以利亚还是选择的失败了，所以他还是选择他还是选择要交接给这个伊丽莎了，他没有来真正的来复兴过来，所以但是他已经做成了大部分，哈利路亚。所以作为神的仆人，我们要很谨慎，当神让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奋勇刚强，因为在圣经上有很多话语，我讲的奋勇刚强也跟这个主题有关系，因为奋勇刚强是胜过巫术的一个秘诀，在圣经中多次出现，你患难的日子若力量微小，你所发的力量也是微小的。你患难的日子，你患难的日子若惧怕，你所发的力量也是微小的。在我们患难的日子，我们的心更要刚强，要奋勇做大丈夫。阿门。所以后来你发现神兴起了谁来胜过巫术呢？谁来杀灭耶洗别和他的党类呢？神兴起了耶户，兴起了哈薛，兴起了以利沙。这些人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奋勇刚强，非常的天不怕地不怕，非常的勇敢，非常的火热，非常的有热心，哈利路亚。所以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他们是勇士。所以大家一起说，胜过巫术的，
胜过巫术的
是勇士，
是勇士。
我们需要勇士的灵，
我们
需要刚强的心，
需要刚强的心。
这一切我们都可以向神要，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以利亚就失去了这些，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勇士了，他不再像以往那样，你可以刚开始勇敢勇士，但是魔鬼不怕你，直到他注意的是你的结局，在那最后你不能够刚强到底，你不能够勇敢到底啊！神说他若退后，我必不喜悦他。所以无论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好，还是服侍也好，我们必须勇敢刚强，我们不能够退后。如果我们退后了，那么我们就会失败，我们就会被巫术的灵所打败。所以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必须要奋勇刚强。所以以利亚呢，在这里呢，他特别的在这里他失败了，但是感谢主，借着他的失败也给我们今天的人，给我们今天的教会带来了一个提醒，让我们能够识破巫术的诡计。所以我们去思想以利亚的生活的时候，以利亚的失败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学习很多的功课。特别是对你旁边的人说，我们网络的家人也说，主啊，兴起我成为一个勇士。
主啊，兴起我成为一个勇士。
对，你对你自己说，主啊，兴起我成为一个勇士。我要成为勇士。
我要成为勇士。
我不要做逃跑的。
我不要做逃跑的。
我不要做神家的逃兵。
我不要做神家的逃兵。
阿们。
阿们。
所以只要我们有一个勇敢的灵持续前进，巫术是最终是失败的。所以这是其中得胜巫术的一点。我们继续讲到以利亚。我们因为我现在在讲的是巫术的表现，上一节课我们讲了很多，现在我讲到了特别是丧失意象，丧失意象，就像以利亚一样，被巫术攻击以后他丧失意象了，就是一步一步的，他用气馁逃跑，没有安全感，惧怕自怜忧郁，然后 甚至慢慢的进步到慢慢的晋升到开始丧失意向，自暴自弃了，他开始怀疑了，觉得被隔离了，觉得有一个孤单。他见到神说，神啊，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意思说以色列只剩下我一个先知。然后耶洗别还追杀我，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他有一种孤单感，这被巫术攻击了。其实神后来回答他说，不是这样的，我为我的名已经预备了7000个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人。哈利路亚，
阿
们。所以被巫术攻击的人，他会有一个孤单感，好像是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有一个好像是想要个人英雄主义，有一个想要这个单枪匹马来侍奉神。但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单枪匹马侍奉神是肯定是不能够成功的。我们需要在一个教会，在一个团体里面，在一个肢体的运作里面，在一个身体里面，在合一里面，我们才能够侍奉神。哈利路亚，
阿门。
哎，以利亚他的一个失败呢，你看被巫术攻击以后特别的彰显出来。他说就我一个先知，神说不是这样的，还有7000个，你不知道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永远不要认为只有我们一个爱主，只有我们一个。
现在没有声音了，
又没有声音了，把那个电脑还得拿回来。好，感谢主。现在怎么样？现在有声音了啊！哈利路亚！我们刚才讲到了被巫术攻击以后，这个特别是以利亚被巫术攻击以后，他会有什么样的征兆呢？他会开始丧失意向，开始觉得被隔绝了，开始觉得孤单了，开始觉得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侍奉神，这是一种自以为意。所以被巫术攻击以后呢，他会有一种自以为意的表现。甚至达到开始沮丧，丧失意向。其次呢，我们知道被巫术攻击以后呢，他也会开始有失去生命力，这个人开始失去生命力，失去斗志，失去喜乐，死气沉沉。这就像以利亚的反应，他也开始失去斗志了，他忘记了加密山上的得胜，他变得死气沉沉，变得没有意向，丧失意向。行，先放着。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我们来看一个见证。在讲这个见证以前呢，我想先说一个胜过在这个我们特别我们做服事的时候，在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最终来使我们的侍奉能到底的一个秘诀，就是特别是被巫术攻击进入到一个混乱里面，我们如何来度过这个混乱的风暴。我们度过混乱风暴的唯一办法，听好了，就是要持守我们的航道，持守我们的航道。什么叫持守我们的航道呢？就是持守我们的焦点。大家一起说，持守我们的焦点，
持守我们的焦点，
持守我们的意向，
持守我们的意向，
持续做对的事情，
持续做对的
事情。阿门，
阿门。
以利亚如果他能持守他的意向，他继续来做的话，他是可以得胜的，但是他没有持守到底。所以假如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是不能够持守航道的。所以这个意向很重要，意向就是我们的方向，我们侍奉的方向。所以神给我们侍奉的方向，我们必须始终清楚，并且坚定步伐来往这个方向来前进。假如我们认为自己开始的服事是错的，我们就会失去意向，我们就开始怀疑我们的意向，我们就会不会再持守在我们的航道上了。就像以利亚开始怀疑了，主啊，你究竟是呼召我做这事呢，还是呼召我的列祖？他说我不如我的列祖。其实他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上，以利亚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一个背提的先知，他哪里不如他的列祖了？他是甚至你可以说他超越他的列祖。哈利路亚。但是他被巫术攻击以后，他开始丧失斗志，他认为他的航向已经错了，他开始往后跑了，他应该往前进。 跟我一起说，主啊帮助我，
主啊帮
助我，要持续的往前进，
要持续的往下前进，
不是往后跑，
不是往后跑。
阿们，
阿们。
所以这个专注焦点是很关键的。如果我们失去焦点，我们就像一个船一样开始在原地打转，甚至迷失方向。所以专注焦点是一个关键。如果我们丧失焦点的话，这就会带来一个退后，带来一个甚至绝望。当我们失去焦点，就是失去意向。就像以利亚失去焦点，失去意向，他就会退后，他就向神求死，说主啊，我不如我的列祖啊，他向神求死，甚至他绝望了。就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如果一个士兵在战争中正打得如火朝天，他突然从战场上退下来了，那他会很快的容易产生绝望的情绪。而我们作为神的耶和华军队的一员，我们应该奋勇刚强，要持续作战到最后。哈利路亚，
阿们。
到我们见主的日子，我们不能说哎呀，我已经信主好多年了，我该打的仗已经打了。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大家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灵界的征战永远没有止息，
灵界的征战永远没有，
直到我进入神的国，
直到我进入神的国，
那时才没有征战，
那时才没有征战。
阿们，
阿们。
所以，当我们信主重生进入神的国，就已经进入到了征战里面，那是两个国度的征战，因为你进入了光明国度，就有黑暗国度一直跟你作对，什么时候跟你不作对？直到你进入你直到你的连你的身体连你的灵魂都进入到天国里面。哈利路亚。我们现在我们的灵是重生得救了，但是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魂还都在地上，还都需要被救赎。哈利路亚。所以势必会有两个国度的征战。所以我们只要有一口气在，我们就要认识到我们就是神的战士，我们要持续的征战，持续的得胜。哈利路亚。我们不能从战场上退下来，如果我们从战场上退下来，我们很容易滋生绝望灰心的情绪。而当我们没有希望就是绝望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被试探，被疾病，被死亡，甚至被敌人打死。你像这个，这从物质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当一个人正常上班，每天他哪怕早晨五点就起来上班，每一天上班8个钟头，但这个人你发现他还是很健康的，他每天上班的时候都很健康，当他退休的时候，你发现人一旦退休以后，这个病也来了，那个病也来了，甚至活不久了。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科学也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人开始丧失意向了，丧失对生活的热情了。所以科学也已经证明，当希望破灭的时候，一个人，一个最健康的人也会很快的衰弱而死亡。希望很重要。圣经说如今长存的，大家一起说，有什么？
有信，
有望，有爱啊！望就是希望，就是盼望。作为基督徒也是在属灵的道路上前进，我们如果失去了盼望，那么我们基本上就已经被打败了。而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首先是天堂永生等候我们，其次我们的盼望还有一个盼望是被提，教会要被提。哈利路亚。我们是末世代的信徒，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活在被提的年代，所以被提是我们的盼望。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永远不失去这两个盼望。如果你失去了，你走天路就没有力量。你可以看到很多基督徒信耶稣信到现在不知道在信啥了，现在已经吊儿郎当了，已经开始被世界吞没了，被世俗吞没了，被罪恶吞没了，被安逸吞没了。为什么被吞没了？因为他没有盼望，他没有意向，也可以说他被巫术攻击了。如果你没有意向没有盼望，你很容易被巫术打败。以利亚是一个有盼望有意向的人，但最后被巫术攻击，失去了意向，失去了盼望，他已经被打败了。但末后的以利亚，我们要兴起，要吸取教训，我们不能够被打败。哈利路亚。因为神要在末后的时代兴起许多的以利亚，而这以利亚是有使命的，要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我们要吸取第一个以利亚的失败的经验。哈利路亚。我们不能够被打败。你说到这里，我真的是感谢主，这是神现在给我一句话。你思想是约翰，他也是末后时代来的以利亚。 结果他最后怎么打败的？你记得他跟耶稣说什么？主啊，真的是你吗？你真的是那要来的弥赛亚？他一生的使命就知道是干啥的，是他为他表弟预备道路，从他出生的时候，他母亲怀他的时候，这些经历都告诉过他，而且他深知啊、耶稣就是要来的弥赛亚。结果最后他还是被巫术的灵打败了。他说，主啊，你真的，他在监狱里面，他差派他的门徒问耶稣说，主啊，你真的是那一位弥赛亚吗？如果是，为什么我在监狱里面？他已经被打败了，他开始丧失意象。所以我跟你说，巫术的灵一定会攻击以利亚。如果你说你是神在幕后时代要兴起的以利亚，我们也不是骄傲。如果你真有这样的感动，也不能说这样的感动是错的，因为神会兴起许多的以利亚。哈利路亚。那么关键点是你要注意了，那么一定会有耶洗别会攻击你，一定会有巫术的灵会攻击你。所以我们要先学习怎么样胜过耶洗别的灵。一个以利亚，第二个以利亚是约翰也被打败了，而神还在呼召以利亚要兴起，因为以利亚一定会跟耶洗别征战。哈利路亚。奉耶稣名宣告，我们幕后的以利亚一定要战胜耶洗别。哈利路亚。因为我们已经有、有真理，有圣经啊、有真理来为我们做见证，我们在真理里面我们是能得胜的。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刚才讲到的时候我想起来了，是约翰，你看他真的是这样的，他很反常的，怎么会问这样的话？我们有的人会说，是约翰你怎么了？所以我说，一切反常的事物都有邪灵的影子，他被巫术的灵攻击了，是约翰被巫术的灵攻击了，他开始疑惑了，他开始丧失意象了。所以你知道，当他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的侍奉也终结了，很快他被杀掉了。当然也是神给他一个恩典，让他能殉道见主，还是很光荣的。他比以利亚被提还光荣，殉道见主有更高的冠冕。哈利路亚。所以神很恩待他，但是啊、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为主殉道的机会。所以我们有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胜过巫术。哈利路亚。所以啊、我们千万不要。跟我一起说，我主啊，帮助我永远不要丧失盼望。
主啊，帮助我永远不要丧失盼望。
永远不要丧失意象。
永远不要丧失意象。
使我战胜耶洗别的灵。
使我战胜耶洗别的灵。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神的启示。所以啊、假如一个人是有希望的话，那么这个人他是能够活到正常身体应该活到的寿命。你发现人为什么退休以后那么多毛病？退休以后又不上班了，吃的也好了，还睡觉也好，应该说他能够活得更健康，结果一般人开始生病就是退休以后，很多的毛病都来了，因为他已经丧失意向了，不知道为啥活着，他的感觉就是我活着就是等死，我现在也岁数大了啊、谁知道还能活几年，吃一天算一天，没有盼望了。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工人，我们应该永远的不应该让自己闲懒，闲懒不结果子。我们忙一些是没有问题的，神会保守我们身体健康。当我们退下来，就很容易出事儿，因为神并没有，你知道，在基督教，在神的家里面不应该有退休两个字。阿们。这是效法世俗，世俗可以有退休，但是神的仆人应该是像像摩西，像约书亚。像加勒，加勒说我80岁的时候，加勒回想说我40岁的时候我非常强壮，我现在80岁了，我仍然像40岁一样，我要去攻击那最难攻的城，是加勒攻击以色列那么多年轻人，没有一个人攻下那个叫后来封名字叫做那个士师叫什么，俄什么，有一个士师叫俄什么，就是加勒的女婿，最难攻的城，但是是借着加勒，和他的女婿攻下来的，啊，就是这个人，俄陀尼，啊，他攻击，打下了最难攻的城，哈利路亚，但是是加勒他起的义，所以他的盼望一直强壮，所以他的信心一直强壮，他的身体也一直强壮，所以我们侍奉神应该效法这些伟大的仆人，也效法像雅各到年老的时候是他最光辉灿烂的岁月，是他年老的日子，他年轻的时候很败坏，可是他年老的时候最属灵，他扶着杖头敬拜神，他眼睛看不见了，他左右手交叉为他的儿子约瑟的两个儿子来祝福， 他不用肉眼看的，他就知道谁比谁大。哈利路亚，他年老的日子是最光辉的岁月。所以有一次我讲了一篇信息，在我在那个常州那边讲了一篇信息，叫做年老老年踏入你属灵的巅峰期。因为那个教会所有的人全是只有两三个年轻人，那个教会可大可大了，但是基本上都是老年，99%都是老年人，他们已经开始丧失意向了。所以我在呼召他们要兴起下一代。我讲到了老年人是踏入你属灵的巅峰期，阿们。老年人不是踏入你属灵的低谷，是踏入你属灵的巅峰，阿们。所以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应该有退休，有丧失意向。我的意思也不是说你身体不行了非要霸着讲台，不是这个意思。我讲的是你不要从灵里、从信心里、从盼望里退休，阿们。我们年纪大了，我们需要来有属灵的传承，这是另一个话题啊！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不要退休。大家说我的信心永远不退休，
我的信心永远不退休，
我的盼望永远不退休，
我的盼望永远不退休。
哈利路亚，
阿们。
我的意向永远不退休，
我的意向永远不退休，
阿们，
阿们。
当然我可以从教会的职位上退休，但是好让年轻人被兴起来。但是我仍然不是说我退下来了我就不侍奉神了，我仍然在在侍奉神，阿们。你可以培养更多属灵的儿女，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传承。所以当一个战士，无论是物质界的战士还是神家的战士，失去盼望进入绝望，那么他已经失败了。因为哀莫大于心死，一个绝望就意味着已经彻底失败了。以利亚他被巫术的灵攻击以后，他就绝望了，绝望了以后呢，他就失败了。所以我们要来总结的时候，我们特别来总结到这一个巫术的表现，其实是可以找到的。我不想重复的来讲。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来认清巫术的面目，它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到今天，它仍然在攻击神的教会。你不要说呀，耶洗别早就死了，那个跟耶洗别没关系。耶洗别这个女人死了，她灰估计都找不到了。但是耶洗别的灵没有死，耶洗别的灵不会死，她在持续的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时候灭亡呢？是在撒旦和他的邪灵被扔到火湖里的时候，那有神定的日子，那绝不是现在，那是在幕后了。哈利路亚。所以你要认清楚这个现在我们都可能遭遇跟耶洗别的灵的巫术的灵的交战，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识破它。哈利路亚。我们不能归类为你记住，撒旦是个撒谎者，他会让你归类为就像以利亚，就像是约翰，就会想可能我就是我这一生就是浪费了。到最后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产生自怜的想法，可能我就是等错人了，可能我就是他就开始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如果按照撒旦会说，这是人之常情，你看你现在被打得这么惨，你天天在监狱里被折磨，你行了那么多的事儿，整个以色列都说你是先知，甚至有人说他是弥赛亚，可是你看你现在在监狱里面受苦，在魔鬼借着肉体借着魂就会向你说话。所以你因为他是欺骗者，他的能力在欺骗上，你就会就像很多信徒被攻击以后，他也会想，哎呀，我就是可怜的，我就是命苦啊，他就开始想，他就自怜，开始疑惑，这都是理性的想法。跟我一起说，我要胜过理性的想法，
我要胜过理性的想法，
我要超越理性而活着，
我要超越理性而活着。
哈利路亚。我要活在信心里，
不活在信心里，
不活在感觉里，
不活在感觉里。
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仆人使女，只要你不活在信，不活在感觉里，不活在理性里，那魔鬼永远无法打败你。魔鬼他就是撒谎者，他没有别的本事，但是没有音了吗？不要开麦啊！所以魔鬼呢，他的能力在于欺骗。所以他会借着你的肉体，借着你的感觉，感觉就是魂的部分，肉体是体的部分，人是灵魂体，所以人有灵魂体，所以魔鬼借着魂，借着体，他会不断的向你欺骗，借着感觉，借着情绪，让你自怜，让你疑惑，让你肉体受苦，来压制你的身体，他来向你散播谎言。如果你上了他的当，活在理性里面，那你已经被打败了。 感谢主，我们可以选择不活在理性里面。圣经从来没有要求你活在理性里面，圣经常常从旧约到新约是你要活在信心里面。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活在信心里面。哈利路亚。我们不凭眼见，我们不凭感觉，我们活在信心里，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也是神的仆人得胜的秘诀。说的容易，做着难。当然我在这里讲不代表说我们我或者别人我们做到了，而是说但是真理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努力去做。哈利路亚。我们知道怎样来胜过这些巫术，我们是可以胜过他的。那么我现在更细节具体的来讲巫术的表现，其实它可以表现为三个层面。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操纵。通过什么操纵呢？通过哭啊，自怜呢、啊、比如说两口子吵架了，夫妻俩吵架了，这个妻子就哭啊自怜，沉默就是不跟你说话，打冷战。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在运作巫术，通过这个好让你降服，这属于一种操纵。大家说这属于巫术啊。我们姐妹们特别要说，包括网上的家人，我们要说这属于巫术。对，你不能够用，这是我在讲具体表现了，就更适合你来发现你自己有没有啊。你通过哭啊，眼泪啊，通过一哭二闹啊，让丈夫降服，通过自怜，通过好多天不说话，赌气啊，赌气会伤你自己也伤他。其实因为他会带来巫术的运作，带来巫术的运作就会给家庭带来灾难。所以这些都属于操纵，这属于第一个层面。有的会借着苦读、论断、批评，使人产生罪恶感。特别当父母的，或者当妻子的，或当丈夫的，对自己的配偶、对自己的儿女，啊，数落他、批评他，让他觉得你就是错了，你就是有罪。他有一个罪恶感，他就听你的话了。如果他真的有罪了，那你可以批评指正。但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是我们做父母的。想要操纵我们的孩子，做丈夫的想要操纵自己的妻子，做妻子的想要操纵自己的丈夫，所以会用各样的手段。这各种手段如果来讲，它是一种罪恶，你是在释放巫术在你的家庭里，你是在向巫术打开大门让他进来。比如说我们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大力拉是怎样操纵参孙的，看过这个故事没有？我们都知道大力拉跟参孙的见证很有意思的。大力拉里面的灵就是一个巫术的灵，耶洗别的灵。他天天用话语唠叨参孙，甚至剩下说参孙想要求死，参孙觉得活着没意思了。大家说唠叨也是巫术。这特别姐妹喜欢使用这个巫术。参孙他是神受高的勇士啊。结果我跟你说，巫术的灵根本不怕勇士。所以也提醒我们勇士们要谦卑，你不要认为你勇士，参孙很勇士，但是死在大力拉手里。大力拉用话都能杀死他，大力拉天天缠磨他，天天用话语，你为啥不告诉我，天天缠磨他，你不是爱我吗？你爱我爱哪里去了，天天缠磨他。后来参孙说，我干脆死了算了，我告诉你算了。他宁可死，他觉得不告诉他啊，都他说意思是我要是不告诉他，我干脆死了算了。他意思就是已经被这个巫术完全征服了。所以这个唠叨，你可以看见唠叨的力量，巫术。大力拉虽然是通过这一点胜过了参孙，但他行了巫术。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姐妹们要很谨慎。一般弟兄也有少数会比较另类，会唠叨，但是大部分还是姐妹唠叨多一些。所以我们唠叨的人需要悔改。我们为什么要说那么多话？你知道，其实不是你了。跟我一起说，其实不是我了。
其实不是我了。
是已经有邪灵参与了。
是已经有邪灵参与了。
阿门。你不要认为你基督徒神的仆人，你会免疫于邪灵的攻击，没有这样的事。只要你活着，邪灵都会攻击你。神的仆人是重点攻击对象。所以你看，这个参孙一生的见证就是这样，他一生就少不了耶洗别的灵，一直这个女的完了，那个女的来了，这个那个女的走了，那个女的来了，他就死在女人身上，就其实是死在耶洗别的灵身上。他就是不反省，如果他能反省，识破灵界的事情，识破撒旦的诡计，他不会失败。 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哈利路亚。神的灵在他身上，他撕裂狮子跟撕裂个羊羔一样样的，是一个勇士，一个人杀灭几千人，谁都打不过他。这么一个勇士，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彰显，还是能力的彰显。然后我跟你说，你再有能力也不行，你必须要识破魔鬼的诡计，要谦卑，要识破魔鬼的诡计，要胜过他，哈利路亚。所以巫术的灵不怕你有能力有恩高，那参孙是很有能力很有恩高的，但是他失败了。所以这个大力拉用缠魔，用话语，用这个唠叨，估计也有打冷战，这个肯定也有，所以来让参孙被巫术所巫，被巫术所控制，这叫掌控，这叫操纵，这个是巫术的第一个表现层面，是操纵。其次呢，我们也看到亚哈他有一个见证。亚哈的故事我们知道，亚哈有一次，亚哈王嘛，耶洗别的丈夫，你发现他的生命，你要被巫术掌控久了的人，他的性格都变异了。他是一个男人呢，结果他像女人一样赌气，这是很反常的。他拿伯的葡萄园不给他，他就赌气，几天不吃饭不睡觉。你说这个事儿是个正常男人干的事吗？而且他是一个王，拿伯一个小平民老百姓不给他那个葡萄园，他就能赌气几天。所以因为那这个亚哈是一个国王，他被耶洗别巫术的灵已经掌控很久了，他已经可以说他的魂，他的品格，他的各方面都被压制的成为一个畸形，他都不认识自己了。所以他很正常的反应就是赌气，这也是被巫术压制，包括行巫术以及被巫术压制都会有这样的反应，赌气。大家说赌气是一种巫术的反应，有的姐妹行巫术也会用赌气，有的是被巫术攻击了会赌气。我跟你说，赌气是很可怕的事情，赌气会带来魔鬼对你身体的攻击。赌气的人你发现一般赌气以后就容易生病，而且生大病，甚至生至于死的病。很多人你知道后来得大病都是因为赌气。跟我一起说，我要远离赌气。这是魔鬼的饵，钓鱼的那个鱼饵嘛，这是撒旦的饵啊，这是撒旦的饵。所以姐妹们一定要气绝赌气，让你赌气的期间魔鬼可以攻击你100遍。你不要认为哎呀我赌气哇，有的人你要刚开始是向人赌气，气着气着他就会向神赌气，因为这个东西它会转移的，你都自己都没发现，开始转移到向神赌气就麻烦了。而且我告诉你，当你赌气的时候就是在运行巫术，这个时候你是被攻击的，这个时候你是危险的，这个时候你是失去神的保护的，这个时候你是离开了神的保护圈。你知道有的基督徒然后埋怨说，神为什么让这个事儿发生？我告诉你，正确的讲法不是神让这个事儿发生，大家一起说，不是神让这个事儿发生，
不是神让这个事儿发生，
是我自己逃离了神的保护圈，你知道走天路是这样的，走天路这条路啊，只有中间那条道是安全的，道路的两侧要么是沟沟坎坎，要么就是反正都是危险的陷阱。如果你不走在其间，不走在中间，你偏左偏右，是你自己逃离了神的保护圈。阿们，你不能怪神。神说你为啥不走正道呢？正道我会保护你，那是我的保护圈。但我很多家人他走着走着自己要逃离神的保护圈，完了他还埋怨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个事儿发生？其实不是神让这个事儿发生，是你自己掉进了沟里，你要自己悔改。阿们。但是如果你赌气，你的眼睛就瞎掉了，你就会开始，哎呀主啊，为啥你怎么让我嫁给这个人？你怎么让我的孩子，这个孩子怎么跑到我们家了？你怎么能够这样对我主啊？为什么你让这样的事儿临到我？我不是你的儿女吗？你究竟爱不爱我？开始怀疑了。所以是你自己掉进坑里的，你自己爬起来就行了。所以基督徒很可笑的是，掉进坑里了，开始就把这个坑当成他的家了，然后在这个坑里一哭二闹，开始跟神甚至向神行巫术来赌气。我们抓紧时间从坑里上来，啥事没有，哈利路亚。 不要在那个坑里把它当成家。所以赌气不是我们的选择，赌气是魔鬼的耳，是撒旦的耳。基督徒一定要远离赌气，特别姐妹们，这个赌气很要命的，是自己折磨自己，让你的身体，让你的灵性都大受折磨。所以我们要远离赌气。大家说赌气就是巫术，
赌气就是巫术。
所以你知道亚哈这个人就是被耶洗别巫术的灵深深捆绑，捆绑了一圈两圈三圈，捆绑得像木乃伊一样。你不要赌气，否则你跟亚哈就差不多了。亚哈是一个最失败的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男人他也最失败啊。所以他被耶洗别深深的掌控的，好像一个木偶一样，没有自我。他是一个国王，结果被他的皇后掌控的那么死，基本上你发现没有什么亚哈的抉择，整个国家的从国策到他私人生活都是谁的主意？耶洗别的主意。后来耶洗别说，你这个傻瓜，你把他杀掉不就行了？果然他就去把他杀掉，那葡萄园就占了，什么主意他都没有，都是耶洗别给他出的。整个以色列以前不是拜巴利的，他娶了耶洗别后，耶洗别就让拜巴利，他就让拜巴利，没有他的抉择。所以我也可以告诉你，被巫术攻击掌控的人，他没有自己的选择，他会失去个人的选择权，他什么事都是想讨好掌控他的那一位，他活在惧怕里面，活在压制里面，活在你可以说懦夫里面，懦夫情绪里面啊，活在懦弱里面，这是不正常的。神所呼召的是勇士，大家一起说，神呼召的，
神呼召的
永远是勇士，
永远是勇士。
这样说奴隶的，大家说奴隶的，
奴隶的
天国是奴隶的，
天国是奴隶的，
奴隶的就进去了，
奴隶的人就进去了。
这句话在希腊原文里面是说，天国是用有勇力的，有勇力的，有暴力的，就是用暴力的，有勇力的。我说暴力不是打人，他的这个意思是说有勇力去争着抢着的才能进入神的国。好，阿们
阿们。
天国是有勇力的，
天国是有勇力的。
为什么需要勇力？我已经说了，从你重生的时候撒旦就没有闲着，你进入了神的国的那一刻，撒旦黑暗国度就开始与你征战，你不打都不行，他必须要与你征战，邪灵就一波又一波的要盯着你，要给你制造麻烦。你说我弃权，我不打仗，我是和平的，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死了。所以只要你活着，你必须要征战，而征战狭路相逢勇者胜，你必须是勇士。阿们。我不想打架，我是和平使者，那你就等于是你缴械求降了，那么邪灵不会放过你的。阿们。邪灵不会温柔的对待一个逃兵，邪灵也不会温柔对待一个俘虏，他会非常残忍的折磨你。所以对待邪灵，对待两国相争，我们永远要选择的是成为勇士。阿们。亚哈他失去了一个勇力，他以前应该不是这样，被耶洗别的灵攻击了。所以你知道巫术的灵是让你失去勇力的，你要识破巫术的灵。哈利路亚，这些都是神这些都是活水，这是圣灵在向我们说话。哈利路亚，让我们识破魔鬼的诡计。其实你可以思想很多方面，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在你的教会侍奉里面，在你的工作单位，在各方面，如果你失去勇力了，失去斗志了，你要悔改，你要思想，是不是我被巫术攻击了？有的可能是自己的领导，或者是丈夫长期压制自己，导致你失去了这个勇力，你需要来悔改，那说明你被巫术攻击了，你需要胜过巫术。
快点，快点！
你干嘛？所以我们来看一个见证，我们讲第二层次，来讲到一些见证。第二个层次，我们讲到第一个层次，巫术的表现。第一个层次是掌控，巫术的第二个表现就升级了。第二个层次的巫术的表现呢，叫做威吓，威吓，威吓嘛，就是威吓，吓唬你，威逼恐吓。对，威逼恐吓，比如说对方用愤怒，用批评论断，用吵架的方式，特别父母对孩子弄不过了就吼叫，把孩子吓得不行。你发现很多父母喜欢吼叫孩子的，这个孩子他的情商都有问题， 经常被父母威吓的孩子，他的情商都有问题。我说的是情商，他以后长大成熟以后，待人接物、人际交往，他都有问题。他的情商就是讲到了人际关系，他的人际关系一定会出问题，因为他被巫术、被巫术攻击了，被巫术所巫。所以，我们做家长的，我们不要透过这个威吓我们的孩子，让他听话。你看中国的家长喜欢这样，然后再不听话咋地咋地了，那个打死你，然后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啊，然后扯大嗓门来吓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被巫术攻击了。他长大以后他也这样，因为他被巫术影响了，他也用巫术，对，巫术会传染的。我们不要对待我们的孩子啊，用这个吼叫的方式。阿们，圣教从来没有让你用吼叫的方式。孩子小的时候可以用杖责打他，圣教说的有这样的，但是慢慢的大了懂事了，你不能再这样，你就得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阿们。所以我们不能够持续的用一套模式，有的人就是用一套模式，我从小就这样教育的，长大也这样，现在多大了还跟教育一个小孩子一样的教育，这个教育是彻底失败的，这是巫术的教育。阿们。这个孩子不同的年龄段是不同的教育方式，在圣经中你可以看到神都是给有策略有智慧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愤怒，不能用，甚至有的父母是用愤怒来巫术这个孩子。我讲父母的时候也讲了各方面的人际关系，我们通过愤怒愤怒让配偶让孩子降服，小孩一看父母生气了他就害怕，那你是用恐惧让他降服的，你就知道这个叫做巫术，你不是用爱让他降服，你不是用真理，他错了你把他的错误一定要指明他在哪里错了要悔改有的孩子是被吓着，他也不知道哪错了，他只是知道觉得恐惧了，被你吓到了，那样一点教育性都没有用的，你必须让他知道哪里错了，那叫用真理使他降服。有的人是用吼叫用愤怒让孩子降服，这个叫用巫术，这是叫巫术，大家说这是一种巫术啊，威胁恐吓等等，我们经常看到外邦人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第二个层次的，叫做威吓。有的人呢会用控告的方式来挟制他人，控告的方式就比如说法利赛人对主耶稣，法利赛人对耶稣他们是在行邪术的，这叫教会里的邪术，就是巫术。法利赛人控告耶稣，安息日是圣的，主耶稣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去医病，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日你为啥不医病，非要在安息日医病，他们控告耶稣，有没有他们的话语巫术的话语都是带着控告，而且还会冠冕堂皇的去控告。所以就像现在有些人也是这样控告你，控告你，甚至我讲了教会里运行最广的一个巫术叫做控告祷告，控告祷告，控告祷告是一种巫术。阿们。就是来貌似说神的话，就像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也是貌似在说神的话语，但是你知道法利赛人在干什么，在控告耶稣，在控告耶稣。所以控告是一种巫术，跟我一起说，我要远离控告，
我要远离控告
祷告，
阿们。
如果你这样你就是法利赛人，你就是巫术的灵，你哪怕你真的把别人控告了让别人受伤了，你也不会有好下场，因为神是公义的，一定会审判你，你行邪术还有好下场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悔改，不要去用巫术去控告别人，不要效法法利赛人是耶稣最恨恶的，因为神最恨恶假冒伪善用控告其实是他不对，非要用拿着圣经的话说你不对，控告你不知道悔改，这个非常可怕。哈利路亚，我们需要来悔改，不要用神的话语来为自己辩护，甚至用自己错误的事还来辩护，用神的话语让别人有负罪感，这是把黑的说成白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在生活中我们也遇见，比如说我们经常去商场啊或哪里有一些推销员他也是有的时候推销着也开始，你要小心，我们做推销的，我们推销可以不要用巫术，有的人开始用很多的手段，我跟你说有些推销手段是有巫术的， 啥巫术呢？他有的是，总而言之，他会给客户施压，让他造成一种压力，好像不买你的产品就不行。你这种压力就叫巫术。人家爱买，买的自愿嘛，阿们。但有的基督徒做推销员也会学习世俗的方法，给客户施压，给客户施压，就好像你跟你配偶施压，通过各种方式。你不要给他施压，大家说不要施压，
要用真理。
你要你施压，有的时候就用人的手段，人的手段就是血气的手段，情欲的手段，而巫术是在情欲和血气里运作。大家一起说，巫术的灵，
巫术的灵
是在人的血气，
是在人的血气
与情欲里面，
与情欲里面
运作，
运作，
那是他的沃土。
沃土，
你不要给他制造沃土，
你不要给他制造沃土。
阿门。神的真理是巫术的灵最不想运作的地方，他最害怕的地方。所以我就是在想，我在讲的是生活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啊，我们也会遇见。所以你不要说巫术的灵跟你没关系，跟你可有关系。你发现有些人，经常卖东西，你像有些售货员，他们身上有巫术的灵的，他跟你说几句话，你就想买他的产品，很反常的。你不买，良心就有一个亏欠感，有种负罪感。有没有？你就知道你被巫术所巫了。有的人正常跟你说一个小时，你都不想买，不买就不买，也没什么感觉。有的人说几句话，你就觉得我必须要买，不买好像哪里错了。你知道这个就是反常的事。我说了，反常的事都是有邪灵的，阿们，说明这个人身上有巫术的灵。你要清醒了，你就不能买他的，买了就属于被他巫了，阿们。你要清醒过来，我被巫术所巫了。所以我跟你说，巫术这个灵运行在生活的各个角度，因为整个世界现在已经进入末后了，末世代撒旦会拆派他的王牌军队，就是耶洗别的灵，耶洗别的军队，巫术的军队，他会攻击神的仆人，神的儿女，外邦人也伏在他的权下。你可以看到，小到家庭，丈夫妻子经常行巫术，用负罪感给你施压，啊，你就是对我不好，让你觉得，哎，我就是真的，我就是对不起他，啊，偶尔清醒，偶尔糊涂，所以这个家庭就是在巫术的拉扯中，这样维持，侍奉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被巫术所巫，也不要用巫术去巫别人，阿门，
阿门。
因为我讲了，巫术就是操纵与被操纵，操纵的人也是犯罪，被操纵的人那是。不是犯罪，但是是被巫术所巫，也要破除。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个巫术真的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你不要说，哎呀，这个巫术跟我有啥关系？真的是有关系，我们需要来小心，要胜过巫术。甚至你天天去菜市场买菜，有可能你都被巫术所巫。你被巫术所巫，我跟你说，那一天你的情绪都受影响。有的时候你还会想，为啥我今天的情绪不正常？那个稍微小一点，那个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你被巫术攻击了。有的时候你去菜市场买菜，早晨去买菜，你都被攻击了，因为很多人他身上带着巫术的灵，他三言两语就让你被巫了。大家说，我要胜过巫术，
我要胜过巫术，
我要胜过巫术，
我要胜过巫术。
阿们。哈利路亚。特别遇到这些推销员，有的时候要远离他，这些推销员身上一定要，我们要谨慎，很多人是带着巫术。我们主内可以做推销，可以做销售，这个没问题，但是你注意，你是耶稣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你要跟他们不一样。阿们。神会祝福你，神会给你口才，但是不要用巫术。阿们。神加给你的货财是不加着忧虑的，你要是巫术的话，你赚的钱会带来忧虑。愿神来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阿们。好，我们讲到第三个层次的巫术的表现。第三个层次巫术的表现是，第一个层次我们讲的是操纵，第二个层次呢是威吓，第三个层次的更厉害，叫做掌控。掌控跟操纵还不太一样，掌控那就是巫术的最高升级了，那就是像木偶一样把你控制了，用咒骂，甚至用性，性就是耶洗别的灵，耶洗别的灵就是性关系混乱。你知道耶洗别的灵会带来性混乱，就是带来淫乱， 带来淫乱。你说你看耶洗别不仅带来肉体的淫乱，他本身耶洗别的灵，耶洗别这个人也是个淫乱的人，耶洗别的灵也是带来淫乱的灵，他不仅带来肉体方面的淫乱，还带来属灵的淫乱。你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都被巴利假神，被亚瑟拉假神，被各样耶洗别带来的假神给玷污了，这叫属灵的淫乱。而耶洗别的灵也会带来性幻想，带来不圣洁的思想，他就会混乱男女关系。所以巫术的灵也会运作来表现出来，会让你产生性幻想，最终行出来就会带来淫乱，所以肉体上也会发现这样的事情，这就是巫术的升级。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处理巫术。阿们，不然的话最终你可以看到从古到今利用性来掌控人这样的事情简直太多了，我们从电视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到，特别在有的女人身上都是这样，埃及王后啊，埃及艳后啊等等各方面，这样的电影我们也看了，真实的我们也发现。所以这叫做掌控，第三个层次的表现，掌控用性，然后用咒骂，咒骂就是骂人呢、咒诅人呢、然后有的孩子被咒骂他很害怕，他不想父母再咒骂他，因为父母用咒骂掌控他，他为了不想被咒骂他就听他的话，他就顺服。但这是用巫术带来的顺服，这是带来的家庭的一个大破口。我们不能去咒骂人，阿们，我们更不能咒骂自己的孩子。虽然你觉得哎呀这样他就听话了，但你知道这引来了更大的，你这是叫做引，这叫做刚，这叫做引来了更大的这个仇敌，所以这叫做更大的引狼入室。有个词叫什么驱狼入虎是吧，就这个意思，就是你把狼刚赶走了，你把结果把老虎引来了，所以更可怕。我们不要用咒骂，还有更升级的就是暴力，特别父母对孩子。但是我说的你要理解清楚，我们圣经说孩子小的时候可以用杖责打他，阿们，这个不叫暴力，这叫管教他。但是到了慢慢大了，你不能用杖责打他，那个时候不能用杖责打他，圣经说是小孩子可以用杖责打他，好叫他听话顺服，阿们。但是也不是在你怒气的情况下，为了撒气，有的家长是为了撒气用来打孩子，这叫行巫术。我们是在爱里面责打孩子是可以的，这是为了管教他、归正他，这是神所喜悦的，阿们。但如果你是为了把心中的这个孩子惹你生气，把那团气把它释放出来，你打孩子，那么你就是在进入第三个层次的巫术，叫做掌控了，你是用暴力来行巫术，阿们。这个非常可怕。这个孩子我发现，要从我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也经历了很多同学，我就观察他们这些同学的后来的动向，我也不是有意的观察，但神就是让我看到，从小被父母经常打的这个孩子长大一点都不成器，没有一个例外。我发现是我自己用眼睛观察的，长大绝对是悖逆，绝对是暴力的，绝对是各样的毛病都有的，学习也不会好，这是我个人观察到的。我有很多同学都是这样，从小父母就打他，从小父母就打他，有事没事都打他，而且打得非常厉害。这个孩子从我，因为是我们同学嘛，学校打架最厉害就是他，因为从小父母打他，他就暴力倾向。长大了他也一般弃学也很早，辍学也很早，这样的孩子，这样同学我有好几个，从小我发现他们都有个共性，父母打他。而那些父母很少挨打的这些孩子，一般学习都好，也很听话啊，没有那么多事，不会那么悖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巫术，被巫术所巫绝对不会有好下场，所以他的孩子就是被他毁的。所以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注意，我们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责打他，但是是在爱里面， 阿们，是在真理里面，而且要让他清楚你今天为什么被管教。不，有的孩子被打完不知道为啥，这很正常。在中国我发现很多孩子被打，其实父母并没有教育他为什么你挨打，他都不知道为啥被打，打皮了，最后长大他也会暴力倾向。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家庭里面是巫术攻击的重点，不要在家庭里面运行巫术。所以我们不要用暴力，不要用恶劣的态度来运行巫术。在社会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掌控也经常有，比如说美国总统大选这个事儿吧，咱们就用这个事儿来说，这是社会上，我们家庭上也说了，美国总统大选，你看到这个希拉里，还有这些总统竞选人候选人，他们拼命的自我宣传，打广告，很多的广告宣传都是华而不实的，都是假的，阿们。通过宣传来美化自己，然后来宣传别人的别人的这个丑事，来爆料，其实这都是在运行巫术，干什么呢？就是想要来通过这个来控制选民，让他们来投他的票，这叫玩弄权术，玩弄权术。所以为什么神说教会不要跟政治扯到一起？因为政治里面运行着很多巫术，因为政治你少不了要玩弄权术，所以教会不要跟政治挂钩。我们信我们的主，简简单单，清清洁洁，清清白白的，阿们就行了。杀该杀的物，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就行了。所以教会是分别为圣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教会里面也不允许传销？包括现在很多这个搞传销搞到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推销这个很多的商品，虽然也许这个商品真的很好，我不是说这个商品不好，但是你不应该在教会里面推销，因为教会是神的殿，是圣洁的，是分别为圣的，阿们，不是贩卖牛羊鸽子的。如果你在教会里搞传销，就是在释放巫术，为什么？因为你在推广这个东西，少不了有的人他就会使用一些技巧，推销的技巧，而所谓的一些推销的技巧，如果用属灵的眼光去观察它，你会发现其中会蕴藏着巫术，所以你就会把教会的信徒玷污了。特别牧师们，你要我接触过几个牧者，他们在教会里面搞，也不能说是传销吧，但他在教会里面不断的推广他的产品，因为他也在做销售嘛，像外邦人做销售，做着教会里面了，教会的信徒必须要买他的东西，信徒就被巫术所控制了，被巫术攻击了。信徒要不买，觉得亏欠啊，我们的牧师不容易，买一个也算支持他了。其实我告诉你，不是支持他了，你是跟着他一起犯罪了。所以神的殿是分别为圣的，这些事儿你可以在外邦人中间做，不要坐在神的殿里面，否则对你不好，对教会不好，对信徒不好，神审判的也是你，非常可怕。我后来发现这些牧者的教会都一塌糊涂，信徒们都被攻击了，信徒们都很可悲，都很可怜，从牧者那里开了一个大口，巫术进到教会里来，使教会混乱。所以愿神怜悯我们，不要要识破这巫术的三个层次的表现。特别圣经中我们也有见证的，比如说亚沙龙的见证我们都读过的。亚沙龙呢，他就是没有在他父亲大卫还没有死之前，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来有资格和正确的权柄来继承大卫的这个王位的时候呢，他提前就想篡权，也就是说预表着教会里面神的仆人们，有的还没有到你的时候，神没有升你到那个最高的那个权柄的位置，或者更高一层次的位置的时候，你自己用手段想要来篡权，想要来达到那个位置，这就是行巫术。亚沙龙就是这样，他大卫还没有死，他就开始每一天在城门口干啥呢？ 迷惑人心的，收买人心啊！你们不要找我副大卫，我副大卫很忙的，找我，我也可以解决你们的事。他就帮助他们解决，貌似在服侍神的百姓。所以我跟你说，你做侍奉，该你服侍的你服侍，不该你服侍的你不要服侍。有的时候你是在收买人心，是在行巫术。我们要站对自己的位置，大家说站对我的位置，
站在你的位置，
站在权柄的次序里面，
站在权柄次序。
阿们。千万小心，不要行在巫术里面。所以这个亚沙龙呢，他就是这样，每一天他也在貌似看着，哎呀，亚沙龙很好啊，真是大卫生了一个好儿子。大卫他父亲很忙碌，他为他父亲分忧，每一天你看也在服侍神的百姓，有没有？
有，
为他们秉公办事，为他们伸冤，为他们需要的满足他的需要，貌似在侍奉神。阿们。用肉体的眼睛看很好，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行在悖逆里面，如果你行在悖逆里面，如果你行在错误的权柄次序关系里面，你哪怕你侍奉神侍奉的再好，你也很辛苦，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帮助了很多弟兄姐妹，但最后神还要审判你。阿们。
阿们。
为什么呢？因为你侍奉神的动机不对，你也在错误的权柄关系里面，你在释放巫术。甚至有的信徒就会想，哎呀，这个姐妹你看比我们牧师还强，为啥她不当牧师呢？教会里就开始对牧师有想法。我们要保护神的仆人，阿们，不是摧毁他们。所以渐渐的好像就是你觉得你在侍奉人，其实神看的时候，神看人不像人看人，神看的是一个次序，你已经乱了次序，亚沙龙乱了次序。其实亚沙龙动机也是，我就是要这样俘获人心，目的是我要篡位。后来他俘获了一个阶段就开始篡位了，后来你发现神击杀了他。哎，神对巫术向来是不留情面的，大卫王拼命想保住他，你说这挺反常的。其实说如果大卫王想保住他，亚沙龙不可能死的，阿们。可是神自己让亚沙龙的头发给挂到那个树上，而且那个约甲发了疯的一样，非要杀掉这个亚沙龙。平常不见约甲，约甲不是什么好人啊，约押平常不是什么好人的，你知道。后来他也被大卫杀掉，约押平常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这一次大发热心为大卫，非要杀掉亚沙龙，而且先斩后奏，这个事儿反不反常？其实是神的灵激动他，他就铁了心一定要杀掉亚沙龙。其实亚沙龙已经被抓着，吊在那里半死不活的。但你发现这个事很奇妙，我有时在想为什么？这个大卫拼命想保住他，但神还是击杀，是神杀了亚沙龙。因为我知道神是忌邪的神，神对巫术向来不留情面。大家一起说，
神
是忌邪的，
是忌邪的。
他对待巫术，
他对待巫术
向来不留情面，
向来不留情面。
阿门。
阿门。
所以我们要小心，要远离巫术。阿门。所以巫术运行的这个方式呢，我们可以总结来讲呢，它是来自肉体。我已经讲完了三个层次的表现，你可以看出来它的运行的方式，或者你可以说运行的沃土在哪里？人的肉体、血气、情欲里面。阿们。那么什么叫情欲呢？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节，好，我们贴经文的家人把它贴出来。加拉太书五章二十节，好，出来了。加拉太书五章二十节，这边是讲情欲的，从第十九节也贴出来，十九到二十节，十九到二十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
醉酒、
醉酒荒宴等等。所以这里面在讲什么呢？讲巫术，讲情欲。情欲的事儿，你可以看到跟巫术是深深捆绑在一起的。当你行情欲的事儿的时候，就会容易引发巫术的巫术的参与。巫术的灵呢，他喜欢跟情欲在一起，所以巫术运行的沃土就是人的情欲血气，不依靠圣灵，不依靠神，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人的自私，人自私的这种情欲。阿们。妻子为什么要掌控丈夫呢？他自私嘛，你不能满足我，我要让你满足我，你不能改变，你要为我而改变，我要想办法让你改变，自私情欲。从家庭到社会到教会都是这样。亚沙龙他的也是运行在情欲里面，他想结党嘛，结盟嘛，找结盟，想要嫉妒嘛，他嫉妒他父亲大卫的权柄，带来纷争，带来纷争等等，都很多。所以巫术的灵它是运行在情欲里面，所以神是命令我们一定要跟情欲征战。阿们。情欲永远是与圣灵相争的，也意味着情欲永远是我们的敌人。大家说，情欲永远是我的敌人。
情欲永远是我的敌人。
阿们。
阿们。
甚至情欲比魔鬼还可怕，情欲永远是我们头号大敌，我们必须要胜。你看情欲里面有多少，这个情欲不是光说男女的这种关系，还说了很多，还偶像邪术，就是巫术。阿们。仇恨、争竞等等。教会里面我们不是争竞，如果你争竞，哎呀，他讲道比我讲得好，我嫉妒他，我要与他竞争，你就在运行巫术了，用各种手段。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大家说成全，不是争竞，是成全对方，不是和对方争竞。阿们。我们跟世俗不一样，教会跟世俗不一样，教会是不是靠竞争的，世界是竞争，强者啊，强者生存，势者生存，但在教会里面不是这样，在教会里面是强者帮助弱者，彼此扶持，彼此成全。阿们。
阿们。
弱者也来扶持强者，强者也来扶持弱者，彼此扶持。阿们。我说的强者就是他属灵生命好一些，也不代表怎么样，但在社会不是这样，社会是势者生存，不行就下岗，能做做，不能做让别人做，社会就是这样，不行下岗，不行炒你鱿鱼，不行辞退你。但教会里面不是这样，我们需要来成全对方。哈利路亚。但教会里面现在也开始竞争了，竞争取代成全，这就是巫术在运行。愿神怜悯我们。阿们。所以我们不是去去踩在别人的头上，我们自己起来了，这就是一种巫术的运行。讲到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啊，乌干达的李文斯敦牧师有一次给我做的见证，是他们教会的一个见证，我觉得很好，坐在这里听大家听一下。他们教会里面的敬拜队有两个负责的啊，第二位负责的你可以说是二把手。二把手这位姐妹呢，她有一次去祷告山禁食祷告三天，她求什么呢？说主啊，我唱歌比一把手，我们敬拜队，他们敬拜队有很多人嘛，我唱歌比我们敬拜队一把手好听，比他有恩高，比他有恩赐。他说的是事实，真的是这样。所以主啊，你让我做一把手。他祷告三天就是这样，我要取代那个人的位置。他竞争嘛，他求了三天，后来第三天神回应他了，神说我的女儿，你的祷告我已经听见了，但是你求的位置已经有人了，不能给你。后来神还有第二句话，这就是我想讲的。神说除非你祷告，你为他祝福，让他被提升到更高的层次，那个位置空出来了，我就留给你。哈利路亚。你听这个话非常的，也只有神这样说话，非常奇妙。所以这个姐妹禁食三天没有白禁食，神给她说的话很清晰，意思就是说你为她祷告祝福，意思是你提升她，你拖住她，她被提升了，那自然你就可以当这个她的位置， 因为他被提升到更高的位置，你就可以上到这个位置，而他再被提升高处，你再上高，这样就是不断的被提升，大家都提升，大家说彼此都提升，
彼此都提升，
不是一个下去一个上来，
不是一个下一个
社会是一个下去一个上来，
社会，
但教会是同大家都上升，阿们
阿们，
教会跟社会完全两码事，可悲的是社会现在正在同化教会，反倒教会没有同化社会，这是说明我们错了，我们需要悔改。哈利路亚，教会是有影响力的，大家说教会是有影响力的，
教会是有影响力的，
如果教会失去影响力，那一定不是神错了，是我们错了。使徒时代的教会多么有爆炸力，到哪里都搅乱天下，意思是让天下都被他们同化。哈利路亚，但现在的教会好像是苟延残喘一般，所以我们求神，我们需要复兴，当然我们需要复兴，这说明我们需要复兴，阿们，教会需要复兴，华人教会需要复兴，也需要悔改，复兴以前必有悔改，我们需要先认识我们错在哪里，我们学了太多世俗的思想还运作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是彼此扶持的，不是彼此践踏，我把它踩下来了，我上去了，这样就麻烦了，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来彼此成全，所以我们去哪里服侍，我们都是去成全那里的教会，我们是有国度的心胸，特别神给我的呼召也是一个巡回讲道的，属于教师的职分，教师就是需要巡回讲道，祝福各地的教会，成全各地的教会，从起初神就是这样给我带领，我也这样做，神并没有让我去哪里去建立自己的分会，建立自己的把别人的教会搞成我的教会，都是主的教会，阿们，但有的人的神的有的神的仆人的动机就错误了，我去到哪里就是把他们搞成我的分会，你这样的心态是需要悔改的，我们去哪里是成全当地的教会，没有你的教会，都是神的教会，当地的教会也不是他的教会，都是神的教会，我们去哪里尽我们的本分去成全他，来带来教会的复兴就好了，阿们，我们就做好了，其他的事不用管，哈利路亚，如果你过多的涉及到你自己的手段以及自己的一些方法的话，那就会运行巫术，会对你自己对教会都会带来损失，带来影响，带来迫害，带来破坏，所以愿神怜悯我们主里的家人们，特别主内的工人们，哈利路亚，要听好了，我们要成全，大家说我要成全别人，
我要成全别人，
我是为父为母的心，
我是为父为母，
是成全的心，不是竞争的心，
不是竞争，
阿们，如果有这样的话，你服侍就轻省了，你并没有什么压力，我照我的本分做了，其他的事情是主的，这不是我的教会，我该做的我做了，我已经照你的名照真理该讲的我都讲了，我也用心去服侍了，我就可以完满圆满的交差了，哈利路亚，所以这个行程就结束了，我就可以圆满的向神交差了，这样的话你的侍奉会越来越甘甜，越来越轻省，越来越得力，神会提升你，因为你在提升别人，大家说当我提升别人，
当我提升别人，
神就会提升我，
神就会提升我，
当我成全别人，
当我成全别人，
神就会成全我，
神就会成全我，
阿们
阿们，
因为你在运行在一个完全跟巫术不同的灵里面，讲到这里我们会讲到胜过巫术，胜过巫术的秘诀是运行在与巫术完全相反的灵里面，阿们，
阿们。
既然巫术是带来竞争的，那你就带来成全，那么巫术就会很害怕你，他就不喜欢你，他就会远离你，如果你是带着竞争或者私心人的情欲去侍奉，那么巫术就会运作，因为你已经运行在他的领域了，那是巫术的领域，而神的领域没有那样的事情，我们要运行在，大家说我要运行在神的领域，
我要运行在
不在魔鬼的领域，
不在魔鬼的领域，
撒旦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撒旦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阿们
阿们，
记得耶稣得胜的秘诀没有，耶稣有一次对门徒说什么，这世界的王要来，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哈利路亚，
阿们，
这世界的王要来是谁，撒旦是这世界的王，但耶稣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哈利路亚，如果撒旦在你里面是毫无所有， 那么就意味着巫术啊、邪术啊、魔鬼的国度啊，在你里面也是毫无所有，那么你就永远不会被打败。
阿门。
因为你并没有啊拿他的好处，所以他无法来胜过你。一旦你拿了他的好处，你就是有破口。所以耶稣是没有破口的，他说撒旦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哈利路亚，愿神怜悯我们，让魔鬼一切的邪灵、撒旦的国度的一切的东西在我们里面是毫无所有。
阿门，
阿门，阿门。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门。
求你来怜悯我们。
阿门。
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主啊，撒旦的国度，跟我一起说，撒旦的国度，
撒旦的国度，
黑暗的国度，
黑暗的国度，
在我里面，
在我里面，
是毫无所有，
是毫无所有的。
阿门，
阿门。
好，我们差不多，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现在需要来更深的来祷告，每人来开口祷告，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通过今天讲的这些信息，对照我们的生活，你的生活里面有什么巫术的运作？你的家庭里面、工作里面、侍奉里面、教会里面、个人心态、侍奉神的动机上，主啊，求你都来光照我们。耶稣，我们在这个时刻邀请你的圣灵，做成你神你自己的工作，来光照开启我们每位家人。
Amen.
主啊，凡听到这个信息的圣灵，你来开启。
Amen.
你来光照。
Amen.
看我们的心里面，看我们的生活里面、侍奉里面，主啊，还有什么巫术的运作，求你来怜悯。
Amen.
求你来开启。
Amen.
求你来光照。
Amen.
主耶稣，我们说我们愿意悔改。每个人来做认罪的祷告，因为我相信每个家人在无知的时候都犯了这个罪，在你的家庭上，你需要认罪，你就来认罪。在丈夫婚姻关系上、亲子关系上，对待儿女，你是否用恐吓、用暴力来发泄你的怒气，来运作巫术？对待配偶，你是否也是如此，用唠叨？主啊，求你来赦免。赦免，特别是姐妹们有些唠叨的，主啊，你赦免他们，赦免他们，来恢复家庭的秩序。主啊，我们的家庭不要运行在巫术里面，我们的家庭要运行在神的秩序里面。向神来悔改，主啊，赐下悔改的灵，主啊，来向你来承认我的罪。说明我在家庭里面因为无知所运行的巫术，用脾气、用坏脾气、用恶劣的态度来辖制配偶，来运行巫术，来辖制孩子们。求主赦免，赦免我的罪，主啊，赦免我的罪，我向你来悔改。因为我无知，我现在认识了，我愿意悔改。从今天开始，我愿意来悔改。帮助我，帮助我，主，让我行在权柄次序里面，让我行在神你的爱里面，让我行在与巫术完全相反的灵里面。每个人开口，开口，主啊，开启我们，光照我们，我们愿意来悔改。主啊，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松巴拉希拉巴桑德勒希拉巴桑德勒希拉，坦德拉巴桑德勒希拉巴桑德勒希罗巴桑德。Hila ba sandale hila ba sandale hila ba sandale hila. Tonda la ba sandale hila ba sandale hila ba la ba kanda. Let your life kaiko, shall shall I renzi? Sushila renzi. Tong chao hui.家庭、个人、工作单位，主啊，赦免我，因为无知行了邪术、巫术，甚至控告、祷告，主啊，赦免我假冒伪善的罪，我愿意来悔改。赦免我对我妻子所行的一切的巫术，赦免我的罪，主啊，赦免我对我的丈夫所行的一切的巫术，赦免我的赌气、自怜、 主啊，赦免我的罪，唠叨，主啊，都求你赦免，赦免我对我的孩子发脾气，乱发脾气，带来恐惧，运行巫术，求主赦免。我现在愿意来悔改，耶稣的宝血全然遮盖，耶稣的宝血全然遮盖，耶稣的宝血全然涂抹。主啊，你的宝血回答一切的控告，我悔改赦认罪的时候，你就赦免我了。你的宝血来涂抹我家庭的破口，堵住我家庭的破口。耶稣的宝血堵住我家庭的破口，耶稣的宝血堵住我家庭一切污秽的破口，耶稣的宝血堵住我教会的破口，堵住我工作单位的破口，堵住我侍奉上的破口，堵住我生活生命上的破口。耶稣的宝血堵住我教会的破口。呼啦吧，山达拉希啦吧，康达拉希啦。呼啦吧，山达拉希啦吧，山达拉希啦。每个人开口祷告，求主来堵住破口，站在破口来堵，来防堵。呼吧啦吧，山达拉希啦吧，山达拉希。为你的妻子也来祷告，求主来赦免他。圣德拉巴拉巴西达拉，身为你家庭里的破口，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坎德拉巴圣德拉希拉巴圣德拉希拉巴圣，空巴拉圣德拉希拉巴圣德拉希拉，曼德拉希拉。为你的妻子也为你的配偶祷告，主啊赦免我的配偶，因为无知在家庭里开了巫术的口。主啊，宝血洁净，宝血洁净，宝血涂抹。因着妻子的不顺服悖逆带来了巫术，求主也宝血洁净，洁净，洁净，涂抹，涂抹，涂抹，遮盖，遮盖，遮盖。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耶稣的宝血大有能力，耶稣的宝血堵住我家庭的破口。看到了吧，看到了吧，上到了比他上到了黑了吧，上的。堵住你家庭的破口，每个人为你的家庭祷告，因为你的孩子，因着孩子的悖逆以及你运行巫术在孩子身上，给家开了破口。求主来堵住破口，现在耶稣的宝血要来遮盖堵住你的家庭的破口。每个人为你的家庭祷告，主啊，感谢你，赞美你的宝血，赦免，赦免，赦免我家庭所行的一切的巫术，宝血洁净，宝血洁净，奉耶稣的名，我支取耶稣的宝血，堵住我家庭一切的破口，一切向巫术打开的大门。我奉耶稣的名关闭，我奉耶稣的名关闭，我奉耶稣的名关闭。耶稣的宝血全遮盖，耶稣的宝血全涂抹。坎达拉巴山达拉希拉巴山达拉希拉，坎达拉希拉巴山达拉希拉，山达拉希拉巴山达拉希拉巴山达拉希拉，帕达拉巴山达拉希拉巴山达拉希拉，万达拉希拉巴山达拉希拉巴山达拉希拉。塔塔塔拉巴山塔拉巴西塔拉巴西塔，塔塔拉巴西塔滴滴滴塔拉巴山塔。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你就来赦免我们，因为你是信实公义的神。你说我们认罪的时候，你就来赦免。我们奉耶稣的名，现在就支取耶稣的宝血，来厚厚遮盖涂抹，赦免我们因为一切运行巫术的罪，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个人生活里面，在教会里面，在侍奉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单位，主啊，求主都来赦免，赦免我们一切因为无知运行巫术的罪。耶稣的宝血全然遮盖，耶稣的宝血全然涂抹。主，我们奉耶稣的名支取耶稣的宝血，现在特别的遮盖我们的家庭，遮盖我们的家庭，遮盖我们的家庭。耶稣的宝血得胜，耶稣的宝血得胜，耶稣的宝血得胜。 主啊，你的宝血回答魔鬼的控告。
阿门。
奉耶稣的名宣告，耶稣的宝血摧毁一切巫术的恶。
阿门。
奉耶稣的名宣告，耶稣的宝血摧毁一切巫术的灵。
阿门。
摧毁一切巫术的工作。
阿门。
耶稣的宝血摧毁。
阿门。
奉耶稣的名捆绑一切运行在我们家庭里的巫术的灵。
阿门。
邪术的灵，掌控的灵，一夜洗别的灵，死亡的灵，因为巫术带来的一切邪灵，奉耶稣的名捆绑，奉耶稣的名捆绑，奉耶稣的名捆绑，捆绑这些巫术的灵，奉耶稣的名命令你们停止，停止，停止，对我们家庭一切的工作，对我们的配偶、家庭、婚姻、孩子一切的工作，奉耶稣的名命令你们停止，止住一切的工作。现在离开，现在离开，现在离开，奉主耶稣的名离开，奉主耶稣的名离开，奉主耶稣的名离开我们的家。感谢耶稣在我们家坐着为王，感谢耶稣的宝血全遮盖，堵住了一切的破口，感谢耶稣要来祝福我的家庭。我奉耶稣的名释放我的家庭，各位一起宣告，我奉耶稣的名释放我的家庭，运行在圣灵的次序，天国的次序里，神的爱里面，神的真理里面，巫术没有关系，巫术与我的家庭毫无关系。主啊，感谢你，
主啊，感谢你，
恢复我家庭的次序，
恢复我家庭的次序，
恢复你的荣耀，
恢复你的荣耀，
恢复你的爱，
恢复你的爱，
恢复你的次序，
恢复你的次序，
恢复你的祝福，
恢复你的祝福，
在我的家庭生活里面，
在我的家庭生活里面，
耶稣，我感谢你，
耶稣，我感谢你，
你的宝血堵住我家庭一切的破口，
你的宝血堵我家庭一切的破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你，
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的得胜，
感谢赞美你的得胜，
要彰显在我的生活里面，
彰显在我的生活里面，
彰显在我的家庭里面，
彰显在我的家庭里面，
彰显在我的侍奉里面，
侍奉里面，
巫术断不能胜过我，
巫术断不能胜过我，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在我平生的日子，
在我平生的日子，
断没有一个巫术的邪灵，
断没有一个巫术的邪灵，
断没有任何一个邪灵，
断没有任何一个邪灵。
能够在我面前站立得住，
能够在我面前站立得住。
主啊，兴起我，
主啊，兴起我。
以利亚的灵感动我，
以利亚的灵感动我。
让我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
让我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
巫术的灵断不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
巫术的灵断不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
在我平生的日子，
我在平生的日子，
巫术的灵断不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
巫术的灵断不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
奉耶稣的名。
主的得胜，
要彰显在我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每一个领域，
每一个领域，我要看到耶稣的得胜，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我们高呼七次耶稣得胜，
耶稣得胜，
耶稣得胜，耶稣得胜，
耶稣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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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得胜，哈利路亚，就是我的得胜，
就是我的得胜，
就是我的得胜，
奉耶稣的名，
每个人向神拍手，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